怎样才能够让正法久住呢？自己依教奉行，就是正法久住。那我自己不能依教奉行的话，我不住在法上，法也不住在我上。佛法就衰了，我们距离佛法就越来越远了，那就错了。对佛要依教奉行，对祖宗希望祖宗的教诲世世代代的传下去祖宗教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古人有两句话说得很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这两句话说得好啊！往圣是过去的圣贤呢，老祖宗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经验是留给我们真正的财富啊！我们要怎样继承？继承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德行，依教修行。老祖宗教给我们的总的纲领孝悌中国传统文化是孝悌的文化从孝悌具体给我们讲出四个科目：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至少传了10000多年了，这不是假的。中国有文字，这文字是皇帝时候造的。皇帝到我们现在大概是4500年。古时候没有文字。但是这个传下来了，好记嘛。你看孝悌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很容易记记得了，理解了，都把它做出来，那就是圣人，就是贤人，就是君子。中国的教育就是教这个，佛菩萨教导我们是善，三规五戒六度，普贤菩萨十愿，也就这么简简单单几条啊。这几条包括了全部的佛法再给诸位说，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也是圆圆满满包含了中国千万年前那些传统。前清编了一套四库全书这是中国最大的一套丛书， 即古今之大成。里面讲是什么？就这四样东西。啊，就这四个纲领吗？里面所讲的就是伦常思维八德，就这个。我们从哪里学习呢？从《弟子规》学习，从《感应篇》学习。中国古老的传统啊，佛法从哪里学习呢？从十善、三规、五戒啊，从这学习，真干了。这是真常啊！啊，确实有真有常，常永恒不变。为什么？老祖宗传下来的是信德，从自信里面流出来的。永恒不变，真常啊！不变是真的，永恒是常啊！啊，这个里面有极灭的路，即是清净。啊，灭是灭是灭烦恼，烦恼是因，不善的果报啊是果，因果都灭掉了，啊，乐就现前。利苦就得乐了吗？有苦哪里有乐呢？啊，那么佛告诉我们，世间没有乐啊。在一些圣贤，佛菩萨心目当中，啊，世间人很可怜，很愚痴，把苦当作乐，这话怎么讲？经典上讲得很透彻。佛给我们说，苦有八大类，八苦。啊，我们这个人间有生、老、病、死，这个四大类，任何一个人不能不避免。啊，生苦，我们忘记了，啊，非常健忘。啊，可是如果你细心观察了，能体会到一些。啊，劳苦，你看到老人，现在老人是真可怜了，没人照顾我。啊，我看到很难过，我对于老人很关心，这么多年来在世界各地讲经教学，我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参观那个地方的老人福利事业，啊，老人院， 啊，对于物质生活照顾很周到啊，那应该是澳洲是第一。啊，那个地方确实也是很理想的养老的一个地方。啊，地大人少。啊，生活的空间大。啊，养老院呢就像公园一样。啊，居住的环境生活都照顾得很好。啊，缺陷呢就是精神生活没有。啊，如何能帮助他们提升精神生活，这非常必要。啊，我们佛门同修也有位同修，他发心，他想建一个养老院。啊，我听了的时候很赞叹，希望这个老人院盖成功。啊，能够让这个老人院做一个示范点。啊，这个里面着重精神教育。啊，让老人呢生活得很快乐。啊，会感到这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日子是晚年。啊，那他的功德就无量了。啊，这是一桩大好事。啊，要怎样才能做到？养老院里面，啊，从院长到所有的员工、护理人员，都能把孝道做出来。啊，这个养老院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孝子贤孙，你说老人怎么会不快乐呢？啊，这个要靠教育，要靠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说，人人都能够落实《弟子规》。就孝道走出来了，啊，老人怎么不欢喜？人人懂得因果报应，就会非常真诚地去做。啊，这里头有个很深的道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人生病啊，死了以后，他的神识随业流转呐。啊，他要是走得很好，你就知道啊，他到好地方去了，他不会落三恶道。如果走的那个样子不好，叫人看到很恐怖很难过，那就是到三途去了。这个关系非常大了，所以送往生的人不能不注意啊。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到，老人晚年他欢喜，心里面得到安慰啊，得到欢喜，他就不会堕三恶道。如果他有怨恨，他有不平，啊，他有怨气，这个麻烦。 这个将来死了以后到卧道。你看看啊，那我们做护理人员啊，在养老院工作的人，我们把孝道做好，让这些老人欢欢喜喜，等于是什么呢？把他们从地狱啊提升到天堂。这是什么事业？是佛菩萨的事业啊，这是无量功德了。你能做这个好事，你将来就做菩萨做佛去了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是因果的道理，懂得因果，诚心诚意，我要做这桩好事，要帮助这个人从三途啊出来到升天啊。如果他念佛，就送他到极乐世界成佛。他晓得这个因果，那养老院里面的工作人员是什么人呢？他不是常人，佛菩萨的事业。他所做的这个事业，在这个全世界各行各业里头，无比的神圣。啊，一生能够参与做这个工作的人，他做的是圣人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叫懂得因果，他知道。啊，全心全力去照顾老人。啊，全心全意让老人欢喜。啊，他要尽孝道，他的儿女尽孝道，他是他的事情。啊，我们跟他相处住这块，我们要尽孝道。要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父母看待啊，所以这是神圣的事业，这不是普通事业啊。佛度众生啊，把这个卧道众生度到三善道啊，善道的众生帮助他们超越六道轮回啊，一步一步往外提升啊，老人院里面就干这工作啊，这是佛菩萨的事业啊。老人有信仰，都帮助他们，他信什么教就跟他讲什么教啊。这个养老院是多元文化，他喜欢什么东西我们帮助他，他想学的什么东西我们都会请好的老师来教啊。老人大学，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他很快乐啊。啊，老人院也是多元文化的艺术交流中心啊，让他生活在这个氛围里面，他得到喜乐，他得到安慰啊，他会想到一生当中晚年是他最幸福的，这个阶段啊，心情好，疾病就减少了啊，心情不好，疾病就增加了，那医疗照顾就很麻烦了啊。心情好的时候，这个医疗就不要那么样繁忙了啊。信仰什么宗教，给他建一个教堂啊，老人院里头有个佛堂啊，也有个基督教堂啊，也有个回教教堂，他信什么教就到哪个教，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啊，互相的赞叹，互相照顾啊，你是这个生活都没办啊。我向往了很多年了，现在居然有人发心要建，那太好。 所以是特别是老人，另外一个是儿童，儿童要好好教，为养老育幼啊。啊，老人呢，是提升他的境界，啊，帮助他超越，要好事。小孩要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啊，现在全世界的教育都缺乏伦理道德因果，缺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用一个字来讲，德。所以现在教育里头说缺乏什么？德没有。啊，所以说我们要办一个学校，啊，专门对儿童。啊，希望从幼儿园办到高中，啊，这十几年的教育，啊，认真的把伦理道德的教育从小教给小朋友，啊，以这个为基础。啊，十几岁之后，啊，也就是我们讲高中之后，啊，再接受现代的小科技的教育，啊，初中以下着重在伦理道德修养，这对这个小孩来讲，一生的幸福。今天社会上的大事是什么？养老育幼。啊，这两桩大事我们不能疏忽，我们要全心全力以赴把它做好。啊，这些年来，啊，我也见过不少企业的老板，我对他们有个期望，啊，希望他们用企业这个团体，把中国过去传统的家那种精神继承下去。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长治久安，啊，我们在外国住的时间多，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对中国没有不赞叹，没有不佩服的，啊，这么大的国家，这样长久的历史，这么多的人口，啊，一直到今天它还不衰还不败，啊，什么原因？实在讲，啊，两桩事情啊做到了。第一桩是教育，啊，第二桩是就是家。中国的家是大家庭啊，啊，古时候一个村庄就是一家人呐，啊，啊，那个王村。那个张村，啊，那是一家人，五代同堂，啊，这么大的一个家庭，所以小孩从小就教他不能有自私自利，啊，有自私自利，这个家庭就破坏了，对，家破人亡，啊，从小要训练他。让他永远记住团体共存共荣，啊，所以过去人他生活在这个世间，他有目的，啊，为什么活在这个世间？为什么来到这样？为我的家。永远记住荣宗耀祖，光大门楣，啊，这是家人每个人的愿望啊，所以他有家道， 啊，家道是共同的，就是伦常思维八德的家道啊。啊，它有家规啊，我们今天提倡的《弟子规》啊，是共同的家规。家规很多，这几条是共同的。无论什么样的家庭，这基本法必须要修学的。那另外每一个家，他们经营的事业不相同，他还有别的规矩，啊，也有几十条，啊，所以他必须守规矩啊，啊，家学，啊，以前私塾就是家庭这一家的子弟学校。啊，家业，啊，家庭所经营的事业，啊，那么中国这个家太难得了，维系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现在没有了。啊，我回到中国去看的时候，一个都找不到。感到很难过。抗战之前还有啊，我住在乡村，确实每一个村庄是一个家庭啊，家里面人很多，没有分家，大家庭啊。抗战胜利之后再找不到。真叫家破人亡啊！所以从前有家，年岁老了，老人欢喜啊，家庭养老啊，天伦之乐啊！啊，你一个家庭，你子弟多少啊？有几十个人啊！啊，都知道敬老尊贤，啊，都会尊重老人，都会照顾老人。你说老人都快乐，他们有忧虑啊。现在人老了怎么办？谁照顾你？这老人好可怜啊！所以我就希望说，传统血缘这个家不能复兴啊，不可能。那我就所以我就想到企业，它是个团体。如何能够把中国家道继承下来啊，就是一定要讲求孝悌啊，一定要落实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这是家规啊。要办子弟学校啊，老板要把所有的员工看成自己的亲兄弟亲姐妹啊，员工的父母就是自己的叔叔伯伯，所以要办安养院啊，就是办老人院啊，是养自己员工，就是我们家里的老人。要办子弟学校啊，就叫员工的子弟。那么你这一个企业就是一家人，就是一个家庭。啊，这个要能做好了，中国还是有复兴，前途无量。啊，所以在古时候，社会上各行各业，你们知道吗？哪一个行业最轻松、最快乐？就是做官的，啊，待遇很丰厚啊，工作很轻松，没有案子办呐。啊，家把每个人都教好了，真的是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哈，所以这些官员的时候没事情做啊。我们翻开《四库全书》几部，你说多少篇好的这个文学作品 是谁写的？做官的人写的。没事情干的写文章啊，写诗啊，写词啊。啊，常常你看带着他的一些随从啊，到这个寺院啊去访问高僧大德。啊，去道观里面去拜访道长。没事做。啊，为什么？家家都把人教好了，社会上没有坏人啊，啊，没有坏人就没有坏事啊。啊，社会安定繁荣啊。现在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各种行业里头最辛苦的就是做官。啊，你看他这个忙碌，几乎一点时间都没有。啊，真苦啊！现在从政太苦了，那跟从前不能比啊。你去从政里，你就晓得，啊，中国古人讲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家也整齐了，国就治。过这就社会就安定了嘛？那关键在家嘛，那家里头最重要是学嘛，所以他把学摆在最前面了。你看家道啊，家规家学，把这个东西摆在最前面啊。那我们要想这个世界安定和平啊，这话是汤恩比讲的。21世纪的社会需要中国文化啊，跟大乘佛学啊，他是讲需要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学啊，英国人讲的，也不是我们讲的啊。我在英国访问的也常常把这个话提起来，是你们啊，这是你们英国人说的啊，说的非常有道理 啊。那么我们现在要怎样做出一个好样子给世人看看啊，给世人做个榜样，做个典型。啊，我们也把这些事情介绍给联合国。啊，我们过去也在汤池做了3年。啊，用一个小镇来做实验，做成功了。啊，做得很成功。啊，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做的事情啊，这是国家要做的。啊，才能够普及。啊，我们只带头做一个样子，让大家警觉到。啊，这是一桩好事情。啊，我们就放下了。啊，多少年前，我曾经跟诸位同学报告过。我们出家40岁之前努力的修学啊，建立自己的德行学术啊，40岁到60岁要奉献给教会啊，那我们说学佛的要贡献给佛教啊，为佛教服务。60岁之后就退休了 啊，退休可以教学，就是寺院里的行政事情不再过问。啊，这样啊，佛教寺院会上轨道。啊，寺院是什么？寺院是学校。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这一定要懂得。啊，我出家的目的跟别人是不一样。啊，我是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认识佛教的。跟张家大师学佛了，他老人家劝我出家。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一生干什么？一生教学，职业教师，而且不收学费。啊，义务的老师，把我们认识清楚了。啊，老师劝我，我也觉得这一份工作好，有这个必要啊！因为现在真正教学太少了，真正教学的道场也没有啊。所以这一次回到台湾来，来治牙齿啊，牙齿治好了。那么这边同修，台南同学要想发起建立一个极乐寺，我去看了，面积不是很大，行啊。他们的负责人员来问我啊，我给他们说得很坦白，我说如果你们建的这个寺庙跟一般寺庙是一样的，我说台湾寺庙已经很多了，有你一个不多，没有你一个不少啊，没有多大意思啊，何必劳民伤财呢啊。我不赞成，如果你们要建一个寺庙台湾没有的，那我倒很赞成。他说那什么寺庙台湾没有的呢？我说教学的寺庙没有啊。如果你们能办这么一个寺庙，把释迦牟尼佛当年一生教学把它引出来啊，那这个很有价值。就他们就最后同意了啊。所以我说你这个寺庙啊，殿堂就是教室，希望有个大教室，六个小教室啊，比如六个六波罗蜜嘛啊，六个小教室，一个大教室啊，每一个教室天天上课啊。你去请啊这些通达教理的啊出家在家人来担任教学，培养下一代啊，希望这个寺庙世世代代都是以教学为中心啊。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啊，李老师创办一个台中联社，台中联社就有十几个班教学，培养很多年轻人呐。啊，我参加了个班是经学班，就是学讲经的。啊，还有学讲演的，有学过文的，有学诗词的，有学绘画的，有学音乐的，有学梵呗的，很多，十几个班呢。哎，挺热闹的。台中联社办的啊， 很难的，非常难的，啊，还是因为老师太少了。李老师往生之后，我们这些同学们就没有办法把李老师的宏愿继承下来，更没有办法把它发扬光大。啊，这一桩事情老师看得很清楚，晚年的时候跟我谈过好几次，啊，他非常清楚，啊，他跟我说这台中情形外人不知道，你很清楚，但是我死了之后就会瓦解掉了。啊，确实像老师当年在世那种兴旺的气象没有了。啊，那么在海外常年在海外弘法，那我一个人啊，这是个人语言不同。啊，佛法讲因缘呢，不能勉强啊。啊，语言很复杂，不是那么简单。啊，真常之路是教育。中国古人说得好，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是人生一大乐事。啊，我们希望台南的极乐寺啊，将来能够把释迦如来的正法稳住，然后培养人才，发扬光大。啊，现在寺庙范围不大，啊，为什么呢？人也不多嘛。真正学经教，啊，能够持戒不怕吃苦的人还是少数。啊，如果他这个寺院里头能够有十个八个，那就很不得了。我们乐观其成，啊，我说我也全心全力帮助你，啊，将来在教学这个方面，我们这些年留下的光碟很多，啊，同学依照这个光碟来学习就能成就，啊，只要记住古人一句话：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就会成。啊，开头是很辛苦，啊，这谚语所谓“凡事起头难”啊，学经教也是起头难啊，只要持之有恒，啊，一遍一遍去学习，就是一部经，不能搞两部，啊，将来就是你这一个讲堂，有多少人来听没有关系。啊，三个人就不少了。啊，所以说小讲堂不要太大。第一个讲堂坐满多少人呢？不超过30人。小讲堂。大讲堂呢可以坐300人。因为它只有那么大场地。啊，学一部经。这一部经呢至少要学10年。啊，比如说一部弥陀经，啊，一部弥陀经初学的时候，从头到尾一天是讲2个小时，大概一个星期讲完了。讲完怎么办呢？讲第二遍，二遍讲完讲3遍，3遍讲完讲4遍，1年50个星期，1年讲50遍，10年讲500遍。还不够，古人讲的嘛，读书1000遍其义自见，你还没讲到1000遍。 啊，十年讲下来，他开悟了。他真的通了啊！十年在一部经上面，他心定的，定能生慧啊，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就开了啊！智慧开了之后，一切经就通了。但是怎么样，还要坚持，还是一部经讲到底？为什么？给后人做好样。啊，那么六个小讲堂培养六个法师，啊，那十年之后，这六个法师都是世界上顶尖的法师，啊，可不能换题目，一换题目就完了，啊，就是一门，不可以好高骛远，要虚心学习。永远虚心啊，六个教师六部经啊，啊，根是相同的啊，根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啊，这是基础。开始用两年的时间，专门把根扎好。扎根的同时，学文言文。啊，我们学佛的人，文言文不必像李老师讲的去背一百篇古文，不需要。啊，我们文言文学什么呢？文言文学经教。啊，那最好的安史全书，跟这个。印光大师文钞，偶益大师的临风宗论，这是好教材啊，我在这个里面选个一百篇就行了，当作古文来读，你看文也学到了，经也学到了，这是说前面两年，第三年开始就是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学习。那么台湾，这个极乐寺，是向这个方向、这个目标去做。那么在中国大陆，我也希望啊，庐江实际禅寺。那一边也有几位出家的同修，他们很好学，很用功，也从这个方向去做，决定成就啊！我在不在这边指导没有关系，这个不重要，只要你自己把根扎稳，关键这是很重要。古大德用这个临风宗论好，欧益大师、印光大师文钞好，你在里面选一百篇，熟读能讲常常讲，能讲开示这样讲大家在一起互相学习，这扎根。这个根扎稳之后，就是学一部经，一生就这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你要想广学多闻，广学多闻，你什么都学不到。为什么呢？你心念头不能集中。这是错误的道路，就是一门深入。广学多闻是在一门深入之后，一门深悟里面开悟了，开悟之后啊，你可以广学多闻，那就很简单了， 所以一精通啊，一切精通啊。啊，经典展开一结束，不必念完了，念个几篇全通了。啊，佛经里面有个例子，龙树菩萨，这人很有名气，大家都知道啊。啊，他真的出地了。啊，他学习释迦牟尼佛的遗教，49年所说的一切经，他用多少时间呢？3个月。3个月就把释迦牟尼佛49年东西学完了。他怎么学的？通了。啊，一部经呢，翻几章就行了，这部就完全明白了。可能吗？我们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可能。你去看《坛经》。慧能大师啊，他有个学生法达，学法华经啊，他念法华经很难得了，一门深入啊，他念了10年，经上虽然没有说他的时间，我判断是10年啊。他跟六祖讲法华经，他诵了3000部，法华经很长，一天顶多念一部，那3000部就10年了，不容易啊！10年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但是他没开悟，这个六祖问他。《法华经》的里头讲什么东西都说不出来啊！他向六祖请教，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过。”他不认识字，当然他不会看。他说：“你念那么熟，你念给我听听。”啊，《法华经》28品，他念到第2品《方便品》，六祖告诉他：“行了，不要念了，我全明白了。”你看看28品的第2品他就明白了，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啊，这个龙树菩萨了，看这个大藏经啊，他一步一步经他不是看完了，看几页全知道了啊，这就放在旁边都不需要了啊。是3个月，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全通了。这广修的问，你不到这个程度啊，那你去学东西，你学的多累呀，都累死了啊！所以什么时候广修多闻呢？开悟啊，没有开悟的时候不敢，就是一门深入啊。古人讲读书千遍，我们的祖师大德常常都是讲3000遍啊，儒家讲千遍呢。我们佛法讲3000遍啊，如果我们能够把弥陀经讲3000遍，哎呀，你就是现前的阿弥陀佛了，真的不是假的到哪里去找啊？古大德当中有一生讲弥陀经的只讲200-300遍，那你能发心把弥陀经讲1000遍，这还得了吗？像我们初学讲经的时候，弥陀经大概就是1个星期讲圆满。你看一年50个星期，50遍，10年500遍，20年1000遍。20年给你看会不会开悟，肯定开悟了。持之有恒，没有不成就的。 这个里头大家特别注意到扎根，如果你没有根，三千遍未必会开悟，这个很重要，这个根比什么都重要。现在一般人学佛主要就是没有根啊，要认真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落实，你就有根了。那你有佛菩萨的根，你才能成佛成菩萨。你没有这个根呢，你要努力一辈子都达不到你的目标，那就很可惜啊！不是经不灵，不是功夫不灵，是你没有根啊！所以根比什么都重要。一定要重视，不可以疏忽。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